今日诵读嘅经文系记载喺《使徒行传》26:19-29。《使徒行传》26:19-29，我哋手上嘅圣经版本160页。经文系咁样讲：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耶打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一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冇有作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就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这样分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的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瞒的，人道不是在背地里做的。阿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阿基帕对保罗说：你小想未一劝就便叫我作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小劝的会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样这些锁链。今日我们的宣教士李世洛牧师在当中传讲神的信息，今日的题目是谦卑领受异象，凭信实践使命。请听牧师。
保罗跟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愿主赐你们平安。刚刚先见完又见，不过事实上其实不是的，时光飞逝，我们从有报告回来述职，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已经差不多一年了。在这段不长又不短的日子里面，你们有你们的生活，我们又继续我们的忙碌。不过刚刚这个礼拜，当我总结这一年我们的述职，传递日本国异象，同埋因为我哋要预备写汇报嘅报告，稍后大家会睇到㗎喇。我哋满心感谢主嘅赏赐，其实呢我哋一家三口呢係相当渺小，但佢竟然让我哋有机会喺2490位弟兄姊妹面前讲我哋嘅见证，当中牵涉咗九个宗派，最多嘅係宣道会，跟住竟然係浸信会，跟住係中华基督教会，里面包括咗30间堂会，其中包括了柴村家和11间支持我们的堂会。我有6间机构里面有分享的机会，包括了希福、海外基督使团、差传事工联会。上帝容让我们有机会有5次访宣，里面牵涉到10间堂会，其中有8间是支持堂会。在当中参与的有6位教牧，有33位信徒。更加感谢上帝给我们可以举行有2次公开性的异象分享会。历世历代以来，上帝从来没有停止过兴起信徒领受异象，包括了在当中每一位信徒忠心摆上，亦都成为了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场景的祝福。看回今日，我们深信上帝都会使用你，在这个争拗不休、天灾人祸频仍的世代，我们要做上帝的大使。今日让我们透过使徒保罗生命的见证， 我哋去从主谦卑嘅领受意象，凭信嘅实践使命。我哋一齐再睇一段经文，喺《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到第六节。喺《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到第六节，呢段经文咧，我相信大家都好熟噶啦。这个咧系扫罗蒙召嘅经文嚟嘅。喺《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其实如果揾到咧，听我读出就可以啦。扫罗仍然向主嘅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嘅国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遵行去，你所当作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我相信扫罗咧蒙召呢段经文咧，大家常常都会啊，同人分享嘅时候都会讲下啊，扫罗有咁嘅经历啊咁样。当我哋讲到我哋嘅经历嘅时候，我哋又如何呢？首先咧，我想透过刚才大家所读嘅经文咧，我哋思想，纵使今日我哋已经信咗主，或长或短嘅日子，我哋仍要继续谦卑领受异象。使徒保罗佢领受异象，一直佢都好强调，佢所领受异象咧系从上帝直接而嚟嘅，唔系人家俾佢嘅。如果你睇头先佢蒙召嘅经文，你睇佢个转变的确系好大。佢从逼迫教会转过嚟之后，佢日后同巴拿巴竟然建立咗安提柯教会，佢嘅经历可以话相当戏剧性。我哋再睇《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嘅时候，我哋睇见安提柯教会已经发展成熟啦。佢哋领袖喺侍奉嘅过程、禁食嘅过程里边，佢哋领袖到要将保罗同埋巴拿巴差出去做宣教嘅工作。如此，保罗就开展咗佢三次嘅旅行报道，过中历经万苦千辛。佢去到外边，常常遭受到外边嘅犹太人所逼迫。当中有两次，佢逼不得已都要站起嚟，要再一次讲佢自己嘅蒙召同埋领袖嘅异象。其中有一次喺二十二章，而另外一次就系今日我所读嘅经文喺二十六章。佢以受逼迫嘅基督徒谈论信仰。刚才主席带我读嗰啲经文咧，二十六章第一节，阿基帕王，佢系大希律嘅曾孙，佢同个妹妹伯尼基呢一次嚟到该撒利亚，系问菲斯都嘅安。不过菲斯都咧非常之苦恼，佢啱喺前巡抚嘅手里边攞到个好棘手嘅个案，就系因为犹太人要告保罗，但系保罗佢话要上诉该撒，所以菲斯都佢唔知点算，真好啦。啱啱呢一个阿基帕王嚟到，因为佢系有犹太人嘅血统，佢熟悉律法，佢谂下能够喺呢个人咧可能会帮助到佢解决到呢一个疑案。而头先经文里边都记载到，保罗都觉得万幸，佢能够喺阿基帕王面前去分诉自己嘅事情，所以佢就从佢自己嘅成长背景讲起。佢系犹太人，生于外邦罗马行省嘅大数，所以佢亦都有罗马公民嘅身份。佢系严谨嘅法利赛人，佢同其他人一样，都系等紧旧约先知所预言嗰位尼赛亚嘅到临。不过佢终于遇得上啦，喺大马士革嘅路上咧，佢遇得上。头先我所讲呢个内容咧，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你都可能同人咧分享过，即系扫罗或者保罗佢个信仰经历。我喺扫罗嘅经历里边咧，我哋睇见一个铁一般嘅事实，无论从宗教信仰、人嘅素质，甚至学术而论，保罗都系卓越不凡。不过喺主嘅里边，佢仍然仲争一样，知唔知佢争乜嘢？大家，佢欠缺耶稣基督嘅福音，唔在乎人嘅种族、身份、地位、学问，甚至信仰。正如《使徒行传》第四章嗰度讲，佢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家，并没有天下别的名，我哋可以靠住得救。所以无论何人都需要领受福音。你想想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属灵的强人保罗，他需要福音。他要分数的对象阿基伯王是一个王了，都需要福音。你呢？你和我，我们都是渺小的蚁民，我们已经领受了福音。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身边的人，他们同样都需要福音。正如使徒保罗在这个经历里面给我们看得见， 冇一个人唔需要福音，但系问题边一个将福音传俾佢哋呢？在罗马书他说过，开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而当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的经历，我们非常之羡慕，如果我们能够有他的经历，蒙召的经历就好了。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如果我是保罗，当然信啦，一个大眼灯咁撑住还不信。不过原来重要的不是他的经历有几咁戏剧性，可能你同我嘅信仰经历冇咁戏剧性嘅，不过后面嗰部分呢系你同我都要一同承担。喺26章第16节同埋第18节，耶稣好清楚讲，佢话：你起来站住，我特意向你显现系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将你所看见嘅事和我将要指示你嘅事证明出嚟。无论你同我嘅信仰经历系咪咁戏剧性，系咪咁超然，不过重点嘅喺后面。原来上帝要向人显现，主要向你向我来到显现，他有一个重点，他要我们要将他那里证明出来。三福四律，我相信大家不会陌生。福音桥、好消息、五只颜色的手套，大家可能都懂得讲了，我都好厉害了。我证明出来这家事真的困难一点，你怎样证明出来？我们拎不到个上帝出来，拎不到个耶稣出来，怎样证明呢？原来基督徒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所承担的使命，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耶稣，但是人要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哇，多难啊。不过这个是耶稣所说的，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承担的使命呢不简单，我们竭尽所能放低自己，为了什么？为了主。我们要舍弃这样，舍弃那样，差点讲错嘢添。舍弃那样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主。亦都是唯有主是配得哇还有值得我们放低自己的嘢，为了的除了土主喜悦之外，就是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各位弟兄姊妹，人在你的身上看不看到耶稣呢？虽然讲起上来哇曲高和寡怎么看到耶稣啊，不过耶稣他和保罗他真的很坦白讲，他说要证明出来，而且他的经历是非常戏剧性。他原先在属灵里面他是盲的，但是上帝透过大马色路上的事件让保罗开眼，他领受这个异象之后，他肉身暂时真的盲了，后来眼睛得开。而上帝就是给他一个这么戏剧性的经历，然后他就要告诉身边的人听，你是盲的，我们全福音没有告诉你是盲的，即是大件事的这样。我们用生命来告诉他，其实你是盲的。哇，保罗真是他没有违背到从天上而来的异象，他在阿基帕王面前都还要力证上帝恩惠的福音，这个动作不简单。所以你发觉李世洛经历了这么多年侍奉，突然间讲你就跟保罗去差好远，不要紧，暂时讲住先。由侍奉到今当埋宣教士，你发觉我现在讲嘢越来越大声大胆同埋有信心，是不是？是啦。其实就是因为经历主多咗，就开始唔好太计较自己，唔好太看自己，要证明上帝恩惠嘅福音。我感谢上帝，上帝常常摆一啲属灵嘅长者喺我身边，有啲长者其实是小过我嘅，不过我哋讲叫长者啦吓。属灵长者摆喺我身边，去到日本都系一样。今日我分享嘅呢两位牧师都系我哋嘅督导人，可能埋身嘅接触，所以俾佢哋影响亦都比较大。其中一位我在培灵会都讲过了，就是我们第一间实习教会的高桥牧师。他2011年3月他经历了大困难，之前所说我提过，他在自己的教会侍奉了18年，最后都要黯然离开这间教会。他的离开其实是有少少莫须有，不过我们不可以去辩，不可以讨论他这件事。不过奇妙的地方就是他竟然有心上东北侍奉，而且难啊难在其实他要舍弃东京不容易。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讲过，他上东北他是转了他的住民票。我上次有没有讲？我应该没有讲了。即使他将他的户籍转了上东北，即是为什么？他义无反顾，他上了东北呢，当然你回来东京也可以，但他其实无必要做这个动作，但他转了他的住民票，即是只会有一天你听到李世洛将他户籍转了，那你不要觉得很惊讶了，他不是变了汉奸， 是为了主的缘故啊，讲得咁大声添。咁啊去咗日本咁，系啦，唔会嘅，冇咁嘅事嘅。日本人点会俾你转户籍啊？你谂谂都冇谂啊。其实唔容易，而且佢唔系唔知道师母一直都有气管敏感。我都同大家分享过，我一直唔知道高桥师母嘅身体状况。有一次佢喺 Facebook， 即系嗰个面子簿咧，佢写咗个信息俾我，佢话李牧师，我好辛苦啊，你为我祈祷。因为佢转咗上去东北之后，佢嘅气管一路都唔好，延伸佢嘅病去到肺都有事，直至到今时今日。但我觉得好宝贵嘅地方，喺佢哋嘅分享里面，我从来冇听过佢哋话要放弃或者要走。我喺佢哋身上边咧，我睇见嗰种领受异象，义无反顾，生命影响生命。佢哋嘅生命真系影响咗我，激励咗我。所以作为一个宣教 BB， 虽然年纪就唔 BB 噶啦，几廿岁人真系。不过喺宣教里边咧，我哋系 BB。佢俾我激励就系，我哋要勇往直前，排除万难，因为我哋有所睇见。各位弟兄姊妹，你哋有冇睇见呢？耶稣有睇见，喺约翰福音第九章廿六节嗰度话，佢看见群众就对佢哋动咗慈心，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知道咧，要睇见咧，其实系好痛苦。呢两个礼拜咧，我同屋企人接触得比较多，因为我要照顾我妈妈，大家都知道，因为佢跌倒。我其中一个家人成日同我讲，佢话做人唔好咁清醒啊！你有冇讲过呢句说话？硬系懵懵地啊，唔系太清楚，咁就你好好好，咁咪一世咪算咯咁。哇！佢简直好似疲劳轰炸咁去洗我脑啊！成两个礼拜一路咁同我讲，唔好咁清醒啊咁。其实因为牵涉到啲家人嘅关系嘅问题。特别安排照顾妈妈嘅事情上面，唔好咁清醒啊，系咁以你好我好咪算咯咁。不过，规定姊妹系真嘅，我唔系话佢讲得啱。耶稣所睇见嘅系真嘅。我哋话有人佢从来都唔会睇见，因为佢从来都冇心。有人唔想睇见，因为怕付代价。各位弟兄姊妹，你有冇留意教会嘅差传培灵会咧？最少人参加嘅，你知唔知点解？唔好净系教会啦，出边嘅差传聚会啊、献心聚会咧，通常都系相对咧比较少人参加，因为咧人惊啊，佢惊会举手啊，一举手啊大件事啊，之后付出个代价咧系你谂唔到嘅。我讲完之后，应该以后大家都会参加噶啦。有人睇见就跟耶稣一样作出回应，所以呢啲人就叫做基督徒了。耶稣点样做，听见睇见人跟住就点样做，呢啲就叫做基督徒。各位弟兄姊妹，你同我都系叫基督徒，我哋系咪睇见同耶稣一样都系咁样回应呢？查中阿弟兄姊妹，我哋要出去，我哋要出去，唔系出去睇教会，我哋要出去睇。我哋要做主嘅门徒，我哋要做一个有痛感嘅门徒。大家知咩叫有痛感啊？我细个翻教会嘅时候，因为我系翻福音堂嘅，大家咧希望大家咧唔好介意。我其实翻一间福音堂嘅教会，所以系比较严嘅。我哋细个翻教会系唔准睇戏嘅，大家都知嘅咯。如果你系大概系我个年代嗰啲人，企喺戏院门口得唔得？梗系唔得啦！教会马会楼上，梗系唔得啦！你唔熟悉嘅嘢点得噶？我哋去睇戏唔得，企喺戏院旁边等人都唔得。如果有啲牧师啊、弟兄姊妹见到啊，你死啊！下个礼拜你有嘢听啊，熟世啊，嗰、那个李细落去睇戏啊咁。当时咧，我哋教会嘅传道人成日提醒我哋，佢话你要做一个有痛感嘅基督徒，就系、是、你侍奉到咧，你会痛嘅。大家侍奉有冇痛噶？佢话咧，你侍奉都要痛嘅，就系、是。冇时间啦，都要啲啲时间出嚟侍奉，有少自虐咁上下啦，痛嘅，咁你就真系付代价啦。得闲冇乜嘢做，好关传到我翻嚟侍奉咁，呢个唔能够叫做侍奉，得闲啫，奉献都系一样。佢嗰阵时我哋讲，当你奉献到你感到有啲痛啦，咁你又真系奉献啦，死啦！我个个礼拜都唔系好痛嘅啫，咁点算咧？咁或者佢倾完之后，喂，我唔系好痛嘅，咁问我系咪好有问题咧？咁。不过我觉得佢所讲嘅道理咧系有意思嘅。我细个唔明嘅，各位弟兄姊妹，坦白俾你听，我唔系太过明点样奉献到痛啊。当人大咗之后，我开始明多啲啦。原来当你奉献到你觉得系开始有少少肉赤赤地咧， 即是话你点啊？你真系付咗代价，所以你肉痛。月尾剩翻嗰啲，然之后摆喺奉献袋，你觉得你唔会痛噶，因为都剩咗啦，冇乜所谓啦，咁咪摆到奉献袋咯，咁样。各位弟兄姊妹，我哋要做一个咧有痛感嘅基督徒。呢、这个世代咧好难噶啦，依家要无痛噶嘛，亦都无痛信徒。依家仲要做有痛基督徒，即系呢个你所传呢个极端啊主义啊。让我哋一同谦卑去领受从主领受嘅异象，你预咗会痛，因为我哋会付代价。你预咗会痛，因为我哋要付出。好似保罗一样，佢痛。既然从主领受异象，我哋就一定要靠主而成，靠主完成，唔可以凭血肉之躯。最后我哋嚟睇埋呢几点，呢段好几点好快就讲完噶啦，大家可以放心。我哋既然系谦卑领受异象，我哋就要凭信实践使命。其中喺保罗呢一个嘅见证里边，我哋至少可以睇到三方面，或者我简单讲下，我哋都可以一同学习。第一就系、是、要付代价，喺第二十至第二十一节嗰度咁样讲。他说他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从来所传的都不是一些简简单单的信仰，他要传的就是说你是这样接受转向耶稣，你的行事为人都要同你悔改的心要相称。那即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学说，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转化。也因为他这样的缘故呢，经文里面记载犹太人在殿里就拿住他，想要杀他。保罗凭信所领受的谦卑所领受的异象，他付上了沉重的代价。从他离开自己家开始，由巴拿巴找他开始，他一路所走的路都殊不容易，而且他不单要人要转向基督，他是要人跟随基督，他是要人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他这个做法惹来杀身之祸，他不应该觉得好奇，不应该觉得奇怪，因为他曾经都逼迫过基督徒，他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都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基督信仰不是宗教，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与创天造地、舍身救赎，也是自有永有的主连结的一份关系，一个生命。耶稣很清楚告诉你，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主尚且要付出他的生命，你和我要付出生命呢，应该是我们的什么？应该是我们要有的心理准备。就刚才主席所说，香港人的生活一直都是受匆匆忙忙，每一天的生活已经是被安排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一起身你发觉你的生命已经是被安排的了，来到星期日都是被安排的，崇拜一阵又啊咩会有大会，一阵有个李秀欢，猫做个郭姑娘，唔好净系讲李秀乐嘅一个咩聚会咁，被安排晒啦，冇乜自己空间。而且成个香港，我都喺呢一个文化里边孕育而成，以低成本、小时间、高成效为目标。所以讲付代价咧，对于我哋嚟讲已经变得越嚟越陌生，付代价已经越嚟越沦为次等。但使徒保罗他的生命被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付代价的生命，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可以实践使命。第二，在22至23节这样讲，他说然而我蒙上帝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23节他就说，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段经文我都是非常之疑惑。第二方面想跟大家讲的，除了实践使命要付代价之外，我们要靠应许。我经常问，究竟耶稣对保罗有多好，保守他有多少？你找人成本圣经，使徒保罗最光辉的时刻就是他逼迫教会的时候气焰多犀利。跟住呢，他一跟随耶稣之后没有好日子过过，保罗从来没有好日子过过之后，上帝你帮了保罗有多少？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自述自己的见证，令我撇步这样讲，他说我受了更多的劳苦，更多的监禁，更多的鞭打，经常面 对面临死亡。今日即是当时经文，保罗仲要面对一个王的审讯，有几帮助啊？各位弟兄姊妹，保罗他没有讲大话，愿你完成使命要靠个应许，不是保你平安大吉。正如经文所讲，是让他能够，耶稣告诉他，你要在人面前证明他，他最终真的可以完成这个使命。他竟然可以在卑贱的，在尊贵，即是王的够尊贵啦，面前去见证福音。耶稣真的保守了他。保罗所靠的应许就是这个应许，他让他所领受的托付不会失落，全方的使命能够在得时不得时都能够被传开。这个就是使徒保罗靠应许的地方，所以他完成了使命。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觉得保罗是很傻的，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可以甩难的机会。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会用这个说话。事实上保罗当时面对阿基帕王的到临，他应该要感谢主，这个还不是主的安排？老远找一个这样的人回来，又懂得犹太人的律法，现在保罗竟然可以在他面前分数自己的事情，他因为懂律法的嘛。我都在等着尼赛，你都在等，你都在等着，即他等到了保罗。当然阿基帕王不会不知道保罗所做的一切都是按住律法所做的，所以他应该要释放他才对。但是保罗他没有争取这个机会，应该说他没有争取这方面的机会，不过他争取了这方面的这个机会向阿基帕王传福音。他放低了自己可以甩烂的机会，他争取了最后的机会，就是上帝给他的应许，他可以在尊贵人的面前讲见证，他做到了。今天各位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有一个这样的应许。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各位弟兄姊妹，你和我很渴求耶稣与我们同在，是不是？不过其实在上帝的应许里面，他是一个这样的方向，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去服侍、去传道、去做的时候，他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咁当然啦，我哋犯罪暗暗地犯罪嘅时候，主啊最好唔好同我同在啦，主要佢唔好睇得到啦。我哋要靠应许，最后仲要好乐意嘅嚟到践行。虽然喺头先使徒保罗喺阿基帕王面前所讲嘅见证里面一隻字都冇提过佢乐于践行，不过喺佢嘅行动里面你所睇见佢事实上係多过乐于践行。喺24至到29节里面，其中有几句说话咁样讲。在27节，阿基伯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阿基伯对保罗说，你想小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吗？保罗坦白说，无论是小劝是多劝，我向上帝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日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就是这句说话你已经看到他乐于践行的心智，正如刚才我所说，这个他是离开捆锁的大好的机会，但他没有把握，他反而继续坚持他在上帝、在耶稣所领受的那个意象，就是要证明出来。二十九节可以说是保罗的定义，他乐意宗主托付，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涌流不息，他看到阿基帕王的需要，纵使现时他受审都是被屈枉，但他仍然坚持，他真的不畏天照。保罗的目标还不单单是阿基帕王一个人，正如他的见证，在场听到的都要。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领受的异象是怎样的呢？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凭信坚持到底呢？在我们日本第二间实习教会里面，我认识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叫做常常闭埋眼的牧师。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见面呢，那我们信即是教差会的领导带我去见他，我就觉得 啊，日本嘅牧者真系好辛苦啊，成日都要眯眼养神，真系辛苦。佢真系嘅，佢样白晒。如果你睇过佢啲相，即系矮矮地个田村牧师，白晒发噶嘛。我觉得哇，牧师真系辛苦，成日都眯埋眼。不过当然咧，后来我知道点解眯埋眼嘅，其实因为咧，当佢每听到喺我哋倾谈里边有一件事，佢觉得需要交托嘅时候，佢就点啊？佢就即刻祈祷。田村牧师嘅见证都俾我好大嘅激励。佢都喺东北落嚟，不过佢唔上翻东北，真系岂有此理。我话俾你，我上东北，佢唔去。佢喺佢仲系年少嘅时候，佢喺东北落咗嚟东京打工。佢做嘢个公司，竟然个老板系咩？系基督徒，真系非常之罕有。我相信即系几十年前，能够有一个老板系基督徒咧，喺日本系好罕有。而佢呢个老板就好似我哋国内嘅基督徒老板一样，搞一啲活动就点啊？所有员工点啊？一定要出席。佢就系其中一个，当时佢非常之愤怒。不过咧，佢就喺嗰次嘅方聚会里边嘅预工里边咧，佢信咗主。信咗主之后，佢就立志要奉献做传道。不过咧，佢同我一样，我以前都一样噶。我唔知道原来做传道人咧系要读神学噶。死唔死？嗰时廿几岁人都唔知啊，真系大件事啊！我嗰时都唔知啊，咩要读神学嘅咩咁样？即系唔系完全唔知咧？唔知道个步骤原来咁复杂。当时咧，田村牧师佢冇学位，但系佢冇放弃到，佢用夜校读咗个学位翻嚟，然之后转日校读神学，因为佢要做传道啊嘛，佢就要付代价。哇！嗰度你自己又数晒，又手指数啦。跟住一去就去咗嗰间教会，就系我哋实习嗰间教会。佢呢度做咗佢嗰间教会做咗14年。佢一系唔去，一去教会火烛啊！真系大吉利事啊！真系。当佢哋崇拜嘅时候咧，咁佢哋教会得嗰啲十零廿人嗰只嚟嘅啫。啱啱厨房嗰度火烛，即系呢个牧师真系大件事啊！之后佢哋要搵地方搬，佢哋要扩堂，十零廿人冇钱，好似柴孙一样。冇钱，金环我哋都没有。佢自己有一个积蓄。其实呢个见证咧，佢一路冇同我讲过嘅，系带访宣队嘅时候，访宣队问佢咧，佢先讲。啊，同佢实习咗两年都唔话俾我听啫。喺访宣嘅过程咧，佢就一五一十讲晒出嚟。佢话佢当时佢有一笔积蓄，睇嚟数量都唔少，但系佢好挣扎，好冇攞出嚟。教会要扩堂，要找地方。当时我好踊跃，我好想知佢最后决定系点。你估到佢最后决定点嘅咧？其实佢攞咗出嚟，我就问佢点解你会攞出嚟？佢话当佢祈祷嘅时候，上帝都俾佢有说话。佢话我既然决定奉献做传道人，现在我所有嘅一切都系上帝嘅，包括埋佢嘅积蓄。好在我冇乜积蓄嘅啫。上帝，你叫我俾，我俾晒你冇问题咁，但佢有啊咁，所以佢攞咗出嚟。各位弟兄姊妹，我好喜欢佢讲呢句说话。佢话既然佢要做传道人，佢嘅生命系属于上帝，佢有嘅一切都系属于上帝，所以佢攞出嚟。所以如果下一次关传道咁样问你咧，你会点样答咧？教会要扩堂啦。耶稣佢睇到，所以佢回应，佢动咗慈心。我哋要凭信实践使命。喺三一之后，又讲下日本先，就系讲完噶啦。我哋一直翻去做义工，透过牧师，透过教会，但系咧，我哋大家都心知肚明，行出嚟嗰班咧都系咩？其实嗰班唔使点理佢哋噶啦，一个等出嚟。参与你个活动，肯同你倾下偈，即系点解？呢啲都系比较开朗啲嘅，想揾出路，所以佢哋都出嚟。但系最大棚嘅系咩？唔肯出嚟嗰啲。咁我哋咧啲领导人咧就讲，不过啲大家都知道，其实佢哋唔会出嚟噶啦。佢哋当然佢哋话佢哋等死啦，佢哋唔出嚟个主要原因就系佢哋冇动力，佢哋冇睇见，佢哋冇前景，佢哋冇希望。所以你今次我哋唔会出嚟，各位弟兄姊妹，教会都系一样。我喺教会侍奉咗 即系包埋柴孙啦，接近二十年，我唔怕弟兄姊妹积极侍奉，咁梗系唔怕啦，积极侍奉你做乜怕咧？咁样，我又唔怕好努力参与嘅弟兄姊妹，但我好怕翻咗教会好耐，但系做咗隐蔽嘅信徒，可能佢哋冇动力，可能见嘅嘢多，化啦。各位弟兄姊妹，教会最怕就系有隐蔽嘅信徒。谦卑领受异象，凭信实践使命。保罗佢好清楚所领受嘅异象，佢亦都清楚知道要付嘅代价，因为佢曾经都逼迫过基督徒。佢清楚从上帝而嚟嘅应许，就系上帝会让佢可以喺人嘅面前作见证，所以佢随时好清楚嘅你要实践。人习惯都系睇负面嘅例子，呢个系人嘅本性。我相信我哋冇一个人会例外。我今日特登揾呢两位牧师作为一个例子，系因为我觉得我哋需要多着眼喺一啲正面嘅例子里面。上帝常常把一啲好有生命力嘅弟兄姊妹喺我哋身边，其实我哋不如多望呢啲相。咁当然我唔系话俾大家听要睇人，我都唔系咁嘅意思。但我哋多望一啲正面嘅例子。如果你望负面嘅例子咧，我话俾你听。如果同你斗数呢，我同你数到我述职返嚟都仲可以数用。但係我哋多睇正面嘅例子，而我哋最正面嘅例子係边一个啊？就係一阵我哋会纪念嘅嗰位。就係我哋蒙恩得救影响我哋最深嘅嗰一位。唔通呢个例子唔强得过喺你信仰历程里面打击你最大嘅嗰位牧师或者嗰位信徒？如果是的话，他应该大过耶稣。但不会大过耶稣的嘛。各位弟兄姊妹，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再一次谦卑领受异象。有时我们不能够领受异象呢，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没有了谦卑柔软的心。有时我们发觉做了那么多年都不能够好好地实践使命，是因为我们没有地凭信心，像我刚才所说，单凭血肉之躯我们不会完成得到，我们是谁呢？最后读一段短短的分享给大家听，那我们就结束我们的信息。加拿大民众教会前主任史密斯牧师，他一直讲到五饼二鱼的故事，即是圣经的记载。他提到，他说坐在前排的群众不断将十二男子传去后边，食完又食。但是坐在后排的人一直都在那里等。为什么还没传到来的？我们很饿了。为什么饼只是传在前面都不传下来的？各位弟兄姊妹，你和我是坐在前排的人。我们在过去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们重生得救，领受福音。我哋不断喺度传传来传去，就喺我哋自己信徒里面传来传去。但系后排真系边啲咧？系未听到福音嘅人，佢喺度等。点解啲饼同鱼一路都喺柴孙嗰度传来传去咁？虽然佢成日讲柴孙嘛，今日喺柴孙讲成日柴孙添，唔系其他教会都系，唔系净系柴孙传来传去传来传，硬系都唔传到嚟我度，点解呢？各位弟兄姊妹，有好多原因，可能有啲饼有啲鱼仲停留喺我哋手上边。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的话，我们需要继续传去后排还没有机会听闻的人。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多谢你，我们是坐在前排的人。多谢你透过五饼鱼儿喂饱了我们。而且我们已经饱了很多年。主耶稣，我们不知道你在我们柴孙家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你的心意是如何。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谦卑祈祷，求你怜悯我们，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个别来到显明。我们或是要出去的，或是要留守的，或是要更多的付出，或是可能暂时要停下来。主耶稣，求你清晰指引我们，我们不够胆跟使徒保罗比较，他是属灵强人， 但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寻求使徒保罗所领受的异象，因为我们都是你的门徒，你不会要我们白白做基督徒一世，你一定有你的心意，请你向我们显明。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一些信心胆小的人，我求你给我们有信心去一步一步实践你给我们的使命。我再一次多谢你，我为到柴孙家了献上感谢，你从来没有轻看过我们这间小小的堂会，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都使用我们，哪怕我们经历万苦千辛，但是事实上你的确透过这间教会祝福了很多前线后方的人。主耶稣，我求你继续洁净使用我们，大胆在你面前求，他是谦卑的来到领受凭信的实践。再一次多谢你，我们这样感谢交托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我们8月21日就会回日本了，所以呢，我们想将今天所讲的这篇信息传递给大家。有一首诗歌呢，是我是非常之喜欢，叫《薪火永存》。我喜欢这首歌不单单是指它的内容，连它的名字我都很喜欢，薪火相传都比较短暂，薪火永存就直到见主面，你说多好呢？